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人间四月芳菲盛，正是读书好时节。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晨晨。这一期晨晨要与我的远程嘉宾，来自中国北方小城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的副校长王迪飞老师，继续和您聊一聊这本美国作家加布瑞埃拉·泽文的《岛上书店》。晨晨很好奇，听了上一期节目之后，您买书了吗？读完了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很想有机会听一听您眼中的《岛上书店》。在上一期节目中，开头和结尾，我引用了同一句话：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最艰难的那一年，将人生变得美好而辽阔。在你的生命中，最艰难的是哪几年呢？现在回忆起来，是酸楚，是感叹，是怀念，还是漠然呢？因为书店，因为书，给了每一位书中人物失意人生里第二次机会，一次涅槃重生。此处的失意是失意之时莫灰心的失意。那么我突然有了一个小灵感，书籍或许真的可以让失意的人生变得充满诗意。此句话里的第二个诗意是诗情画意的诗意。晨晨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期望。我想说，每一本洋洋洒洒的书啊，无论厚与薄，在合上书之后都可以浓缩成几个关键词。那么《岛上书店》这本书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应该是孤独、爱与救赎吧。那是什么把这三点连接起来的呢？毫无疑问是书。 AJ 与艾米莉亚的相识是在岛上书店从推销书单开始的。 AJ 爱上艾米莉亚的原因是因为艾米莉亚推荐给他的那本书《迟暮花开》。拯救 AJ 走出心灵困境的小生命玛雅是被他的生母丢弃在书店里的，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在有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而贯穿始终的莫名丢失的收藏珍本贴木耳更是把书中人物的命运紧紧相连。他把玛雅带到了 AJ 的生活中，他让警官兰比亚斯在情与法之间的权衡中意识到自己对伊斯梅深厚的感情，他救赎了伊斯梅，最后还延长了 AJ 的一小段生命。也是因为这本书给故事情节带来了悬疑的色彩。接下来呢，我迫不及待地要和大家分享关于《岛上书店》这本书我对王迪飞老师更细节的采访，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王迪飞老师您好，如果今天想让您重点和我们聊一聊其中的一个人物，可以是您喜欢的，也可以是您不喜欢的，我很好奇您会选择谁，想从哪些方面来剖析这个人物呢？
晨晨你好，参与读书观影栏目的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岛上书店书评的第二期节目。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是聊一聊岛上书店的人物。其实这部作品涉及的人物不多，人物之间的关系也不复杂，能够看得见想象得出的有这样几个人物：男主人公 AJ 费克里，女主人公艾米莉亚，重要的一个人物小玛雅，稍微次要一些的人物警官兰比亚斯。如果让我就每一个文学形象找一个切入点的话，那么男主人公费克里，我想谈一谈他性格心理的转变。如果可以说一说艾米莉亚，那我想谈一谈他 他的爱情观。说到小玛雅，我想她是因为读书而充满灵气，而与众不同。这一点和我们在其他文学作品中所见到的小孩子的形象大不一样。还有一个感人至深的人物，一个从不读书而变得对书很痴迷的警官兰比亚斯，我想谈一谈他的精神成长。因为时间所限，因为表达所限，我只谈一个人物，男主人公 AJ 费克里。我把我平息的这个文段命了一个标题，生活原来如此美好，从费克里性格心理的转变说起。小说男主人公从出场到作品的结尾，他的生活境遇、生命状态、性格心理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让人能够接受的，甚至是令人愉悦的。男主刚一出场时，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忧郁的官夫，他孤僻消沉，愤世嫉俗。第一次会见图书馆推销员艾米莉亚时，他的表现我给差评，他是各种找茬、挑衅、排斥、不配合，不喜欢艾米莉亚的穿着，不接受他推荐的所有书目。他所表达的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排斥、看不惯，也似乎是在全力的捍卫和坚守着什么。费克里的转变从一个意外开始，他收到并收养了一个弃婴，小玛雅简直就是上帝赐给他的一份礼物，他很珍惜，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人生观念去塑造培养他。在这个带大婴儿的过程中，男主变得愿意接受他人，愿意交际，愿意约会，愿意妥协和理解了。费克里再次的转变是和女儿一起追求艾米莉亚，那个甜蜜的忐忑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外国文学作品重心理描写、重思想刻画的特点得以充分凸显。在确认自己得了肿瘤，需要进行大手术，花费很多的时候，男主人公进行了一次简单的思想斗争，当即决定不做手术耗钱，要给小玛雅留下上大学的学费，要给妻子的生活不增加负担。在体力脑力日渐不支的情况下，他每天坚持着给玛雅留下读书的要求，列出读书的书目。在这里，责任感、爱心、良知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可以说，男主人公 AJ 费克里在经历了甜蜜的爱情、幸福的亲情、友情之后，而最终走向死亡。他从性格心理方面看，由一个乖张、阴郁、孤僻的性格特点，转而成为充满责任感、充满爱心的人。他对他人、对世界是平静的，是能够温柔以待的。那么从这点看，最终因病走向死亡，性格却实现了这样的转变，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涅槃。从人生记忆上说是不幸的，从人性的转变、人性光辉的闪耀，我就看到他是幸运的。读完整本书，我都难以想象得出男主人公 AJ 费克里他的样貌特点、肖像情况怎么样，但是我却能够感知到他内心丰富细腻的变化，了解到他的性格、他的心理随情节的展开而不断变化，这才是真正人性光辉的闪耀，这才是真正对人性并不完美这一主题的 撰写。这正是我想说一说男主人公的理由，也是我钦佩作家加布埃瑞拉泽文的原因。正如书评家们所说，主人公们对书、对书店的热爱、对阅读的渴求、对人生低谷的抗争，都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爱书的人。真诚的希望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能像 AJ 费克里一样遇到美好。
谢谢王老师精彩的分析和解读。最后 AJ 虽然离开了，但他活在他爱过的人、爱他的人的怀念里。AJ 这个人物从开始到最后的变化是整本书的主线，从小说开始时的自私、冷漠、固执、刻薄、孤僻、不近人情、冥顽不灵、脾气暴躁的怪人，到后来他改变了自己选书的态度，他进了绘本，开始与周围人的交谈，甚至进他们爱看的书，举办读书会，开启了与阿米莉亚的爱情。这个曾经孤岛般的书店开始有了人气与温度。在最后一篇书评中，他竟然这样写：这行做得越久，卖书当然也是谋生，我就越相信这一点是所有的意义所在，跟人沟通。我亲爱的小书呆子，只有沟通。是的，沟通的确太重要了，沟通是一种选择，也是一次机会，多少情感因为沟通而得以保全和升华，同样多少情感因为没有良好有效的沟通而走向灭亡。 AJ 前后内心世界的转变特别大，那是什么引起了他的转变呢？是爱。前妻的离世使他失去了精神寄托，所以他才对周围的世界冷漠应对，一切以他自己为中心。直到收养了玛雅，渐渐的他把对亡妻的爱转移到了玛雅的身上，之后又转移到了阿米莉亚的身上。正如他所说，一旦一个人开始在乎一件事，就发现自己不得不开始在乎一切事，唯有爱可以拯救自己。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他会打破你的原则，改变你的习惯，成为你的例外。在这里我想说一说阿米莉亚，一位大龄女青年图书推销员。阿米莉亚是这本书恋爱观的传递者，她有过很多次约会，但是最终没有成功。或许她和生活中那些谈过很多恋爱的人一样，不是不看重爱情，而是太看重爱情，所以才会如此挑剔。阿米莉亚要找的是一个真正能够理解她、与她产生精神共鸣的知心人，这也是最终她与 AJ 走到一起的最基本原因。虽然阿米莉亚在年龄上比 AJ 小8岁，但她爱的方式是成熟的，她包容了自己选择的这个男人内心最原始的孩子气。她没有选择揭穿一贯自以为是的 AJ 没有意识到请来的迟暮花开的作者是个冒牌货这一事。 AJ 和阿米莉亚从不打不相识到长达4年的沉淀与转变，最后走到一起，好似冥冥之中自有缘分。难道注定在一起的人不管怎样都不会错过吗？去世前他告诉玛雅，人生最重要的词是爱，是玛雅的到来让他敞开心扉去爱，如今他也要教会玛雅去爱。当然我也很想和大家聊一聊小玛雅。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AJ 丢失了值钱的贴木儿，却得到了玛雅。正如兰比亚斯所说，有人偷了你一本书，还有人给你留了一个小孩。小玛雅， AJ 的养女，伊斯梅丈夫和女大学生的私生女，一个充满魔性的天使般的小女孩。上一期节目我为大家朗读了她和爸爸 AJ 初次见面时的情景，那一段文字勾勒出了一个十分可爱充满灵性的小女孩。她眼中的世界美好有趣，她善良天真充满爱心，正因为这样一步步感化了 AJ 的心灵。他帮助爸爸追求阿米莉亚，玛雅和爸爸在一起度过了那么多快乐的时光， 小玛雅真的太可爱了。书中有一个章节叫世界的感觉，我摘下了一些句子和小段落来和你分享。楼下是玛雅最爱去的地方，因为楼下是书店，而书店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下到书店有16级台阶，玛雅坐在那里一级一级往下滑，因为她的腿还短的不能自信的一级级走下去。她摇摇晃晃的走过书店，经过那些里面没有画的书本，经过贺卡，她的手划过杂志，把放书签的旋转货架转了一下。早上好，杂志。早上好，书签。早上好，书本。早上好，书店。书店有15个玛雅宽，20个玛雅长。他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有次花了一下午时间，通过在室内一次次躺下而测量出来的。幸好没有超过30个玛雅长，因为那天他最多只会数到30。从他在地板上的有利位置望出去，人们就是鞋子，夏天是凉鞋，冬天是皮靴。就在书店上午10点开门营业之前，他到了他的目的地，绘本书全都在那一排。玛雅拿到一本书会先去闻，他拆掉书的封套，然后举到脸前，让硬纸板包着自己的耳朵。书本典型的味道有这些：爸爸的香皂、青草、大海、厨房里的餐桌以及奶酪。玛雅大部分时间喜欢顾客，并努力对他们礼貌相待。他明白自己和 AJ 所从事的这一行生意。小孩们来到他的这一排时，他一定会往他们手里塞一本书。那些孩子溜达到收款台那里，经常发生的状况是，那位陪着来的监护人会买下这个孩子所拿的那本书。哦，天哪，你自己选了那本书？在场的爸爸或者妈妈会问。下午时，他用画画来评论书，一个苹果代表这本书的气味还可以，一块奶酪代表这本书的气味难闻，一幅自画像代表他喜欢里面的画。他在这些读书报告上签了玛雅，然后交给 AJ 审阅。他喜欢写自己的名字玛雅，他知道自己姓费克里，但是他还不知道怎样写。有时顾客和店员都走后，他觉得世界上只有他和 AJ 2个人，任何别的人都不如他那样真实。别人只是不同季节所穿的不同鞋子，仅此而已。 AJ 不用站在椅子上就能够摸到墙纸，能够边讲电话边操作收款机，能够把重重的一箱箱书举过头顶，能够使用长的让他难以相信的单词。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谁能跟 AJ 费克里相比？他知道自己名叫玛雅， AJ 费克里是他的爸爸。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小岛书店一样。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读书观影，我是晨晨。我们正在聊的一本书是《岛上书店》。最后一个我必须再次提及让我觉得很温暖的人物，就是警官兰比亚斯。书中说，此人似乎命中注定要见证 AJ 生活中所有的重要时刻。 AJ 是他最喜欢的卖书人，一位最初很少读书，休假时才会偶尔读一本书的人，到后来因为和 AJ 成了好朋友，成为了玛雅的教父，慢慢受影响，越来越爱读书，坚持主持了多年的警长精选读书会，到后来和妻子伊斯梅接手了 AJ 留下的这家岛上书店，成为了书店老板，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兰比亚斯说，没有书店的地方算不上是个地方，他的意思是没有书的地方就是一个缺少灵魂与思想的地方吧。兰比亚斯后来对伊斯梅说， AJ 收养了玛雅之后，我想找个借口进书店看看他们怎么样，所以一直他给我什么我就读什么，然后我开始喜欢读书，结果发现我真的喜欢书店，书店里吸引该来的人来，像 AJ 和阿米莉亚那样的好人，我喜欢跟喜欢讨论书的人讨论书，我喜欢纸，我喜欢纸的手感，我喜欢书插在裤子后兜里的感觉，我还喜欢新书的味道。接下来我想问一下王老师，书中有哪些打动您的小细节，来和我们说一说。
说到这部小说的细节描写，让我感觉印象深刻的有两处，其一是男主人公在追求艾米莉亚的过程中，他内心丰富而细腻的细节描写，他在内心里特别渴望表达爱意，又羞于启齿，又拙于行动，担心遭到拒绝而撒谎要带小玛雅去看动物，顺道拜访艾米。二，更可爱的细节是，玛雅人小却是一个小精灵，能够完全领会爸爸的意思，完全不在意没有看到动物，而是竭尽所能帮助爸爸去讨好艾米。在这里，人性的至纯至善，父女间的心灵相通，彰显得特别的彻底，淋漓尽致。透过这两个细节，我就感受到了人们所评论的岛上书店主旨风味，它给我们传达着一种有趣、温柔和感动。通过这两个细节，我都能够感受到有趣、温柔、感动。
书中也有很多打动我的细节。AJ 向阿米莉亚求婚是书中很打动我的地方， AJ 单膝跪下，两只手紧紧攥住阿米莉亚的手，我们结婚吧，我知道我被困在这个岛上，我穷，是个单身父亲，做生意的收入越来越少，我知道你妈妈讨厌我，在主持作家活动这方面显然我表现糟糕，我只能说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我发誓。当我读一本书时，我想让你也同时读， 我想知道阿米莉亚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我想让你成为我的，我可以向你保证有书有交流，还有我的全心全意，艾米。 AJ 不逃避自己的毛病，诚实坦白自己的弱点，并且他做出承诺去改善处境，邀请对方共度余生。两个人内心真诚的交流与沟通，两人共同或相近的人生爱好，一颗全部可以为你奉献的真心，这足以让人感动，给人勇气了。当今又有多少人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呢？还有一个地方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小玛雅劝 AJ 手术时，她对爸爸说，我聪明，我会申请到奖学金的，我会写一篇世界上最悲伤的入学文章，讲我怎么是个被单亲妈妈遗弃在书店的孤女，讲收养了我的养父怎样患了世界最罕见的脑瘤。可是看看我吧，一名堂堂正正的社会成员，大家都吃这一套，爸爸。看了这段话，什么感受？小玛雅懂事的让人心疼，是不是？不过，能够对自己的不幸加以自嘲和调侃的人，内心应该是无比强大的，即使她只是个小女孩。或许在玛雅的心中，她从没觉得自己不幸，她觉得跟爸爸在一起，跟阿米莉亚在一起，是很幸福的。当然，还有许多小细节让我在阅读的时候心里有股股暖流流过，比如阿米莉亚在回忆起母亲在世的情景，还有阿米莉亚陪伴在 AJ 的病榻前他们之间温暖的对话，还有兰比亚斯给玛雅的爱，对 AJ 的支持，对伊斯梅的理解与包容。我想，我对《岛上书店》这本书的喜爱就来源于这些看似平常却意味深远的对话吧。那书中有哪些句子给王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带着任务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些读书笔记。有哪些句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呢？我筛选整理，大概有这样六组句子。其一，是小说的开篇，篇目结构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短篇集，以这个小说名字命名的开篇。开篇有一首小诗：来吧，亲爱的，且让我们来相爱，趁你我尚在人世。第二句，我不相信上帝，我没有宗教信仰，但这家书店对我来说是最接近我这辈子所知道的教堂的地方。第三句，没有书店的小镇算不上个小镇，没有谁是一座孤岛，一本书便是一个世界。第四句，想了解一个人，你只需要问一个问题，你最喜欢哪本书？第五句，一个人无法自成孤岛，要么至少一个人无法自成最理想的孤岛。第六句，你不可能写了那么出色的一本书，却有如此丑陋的一颗心。这些从书中摘录的经验妙句，在我读的当时感觉到印象深刻，在我品味的时候依然感觉到唇齿留香。比如第一首小诗，就那么简短的两句，来吧亲爱的，且让我们来相爱，趁你我尚在人世。如果不用错落的诗行来展现的话，它仅仅是平淡的两个句子，但是这样断开之后，这样有了错落感之后，这样的内容就显得直白清灵舒缓温和，告诉我们珍惜尚在人世的大好时光， 用爱来温暖彼此。那么后面的二三四五句，在我看来是一个类型一个角度的经言妙句，他们都着重强调了书对于人类，对于人类的生活的重要，它简直是重于宗教信仰对人的影响。所以作者说，书对我来说是最接近我这辈子所知道的教堂的地方，这谈的应该是书的精神价值。对于一个小镇来说，没有书店的小镇算不上个小镇。对于人的心灵世界来说，没有谁是一座孤岛，一本书便是一个世界，有了书就可以摆脱孤独，甚至可以享受孤独。你想了解一个人，你只需要问一个问题：你最喜欢哪一本书？你所读的书所展示的就是你的兴趣方向，就是你丰富而细腻的内心世界。所以要了解一个人，了解你喜欢哪本书就够了。虽然看起来有点绝对，但真的能够反映生活一定的哲理。那么让我感到最有意思的，读的时候甚至都莞尔一笑的，是第六句话：你不可能写了那么出色的一本书，却有如此丑陋的一颗心。作者是在借小说人物之口，在传达一个主旨：文如其人，文品和人品是一样的，是相通的。我可不可以由此衍生出这样一句话呢？你不可能有那么出色伟大的业绩，却有如此悲琐的灵魂。这句话基本上一改全书语言叙述上的平实平静的风格，而采用的是一种戏谑的风格，读来让人真的感觉到有趣。我也喜欢这样的犀利幽默。
谢谢王老师的分享，您分享的这些句子在我读书的过程中也的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还有一些我想在这儿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书中有一句话我看的时候觉得很巧合，这句话是：别人送的马你就别往马的嘴里看了。注解里这样写道：因为能从马齿看出马的年龄，往别人送的马的嘴里看，只对礼物吹毛求疵。这是我第二次看到从马齿可看出马的年龄，那第一次是在哪里呢？听众朋友们还记得在我之前的给孩子读诗的节目中朗诵过一首诗歌吗？年龄的问题。爷爷的年龄写在脸上的皱纹里，马儿的年龄嚼在嘴巴的牙齿里，树木的年龄藏在肚子的年轮里。老师，那么池塘的年龄是不是画在一圈圈的涟漪里？另外一句，他31岁了，觉得自己到现在应该已经遇到某个人了。然而阿米莉亚乐观的一面相信，跟一个情不投意不合的人过日子倒不如一个人过得好。这句话让我想到了周国平老师写过的：在一次长途旅行中，最好是有一位称心的旅伴，其次好是没有旅伴，最坏是有一个不称心的旅伴。婚姻同样如此，夫妻恩爱携手走人生之旅当然是最幸运的。如果做不到，独身前行虽然孤单却也清静，不算什么大不幸。最不幸的是两人明明彼此厌烦，偏要朝夕相处，把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维持到底。
肌肉骨骼伤痛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按照阿美利亚的经验，大多数人如果能给更多事情一个机会的话，他们的问题都能解决。这句话也同样耐人寻味，不是吗？如果你遇到了生活的困惑、绝境，和在意的人发生了矛盾，给彼此一个机会吧，或许就会绝处逢生。多给事情一个机会，或许就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书中借兰比亚斯之口说了一句话：生活中每一桩糟糕的事几乎都是时机不当的结果，每件好事都是时间恰到好处的结果。的确是这样，但用我们中国的老话讲，一件事有多顺利多成功，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吧。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多么美好和愉悦的瞬间。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出现，也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儿之一。兰比亚斯的妈妈作为儿子的舞伴，在 AJ 和阿米利亚的婚礼上对自己的儿子说：凡是婚礼我都喜欢，但是当两个真正长大的人决定结婚时，这不是尤其让人高兴的吗？兰比亚斯回答：我懂你的意思，妈妈，他们看来不是闭着眼结婚的。 AJ 知道阿米利亚不是十全十美，阿米利亚也知道 AJ 绝对不是十全十美，他们知道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这种事儿。是啊，有人说真正的爱情就不是两个完美的人互相欣赏，而是我已经知道你不完美，可是我依然爱你。还有一句话说，最持久的爱情是深爱一个人的心，而阅读是通往另一颗心的捷径。还有 AJ 说的，读小说要在适合他的人生阶段去读。记住玛雅，我们在20岁有共鸣的东西，到了40岁的时候不一定能产生共鸣，反之亦然。书本如此，生活亦如此。我想到了，喜欢一个人或一件衣服其实也如此。 AJ 还对玛雅说，有一天你也许会想到婚姻，要是有谁觉得你在一屋子人中独一无二，那就选那个人吧。每个个体都是与众不同的，但如果在一个人的眼里你是与众不同中的独一无二，那他一定看到了你的特别之处，看得到你不想说出的悲伤和喜悦，懂你的痛，了解你的好。廖一梅说，我们这辈子遇见爱遇见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见了解。在这本书的最后有一句话，我们不全是长篇小说，也不全是短篇故事，最后的最后，我们成为一部人生作品集。在这一次采访的最后，王老师还想就这本书再和我们分享点什么，或者关于读书或人生和我们分享点什么呢？
这本书读完已有10余日，这个读书观影评价岛上书店的节目也接近尾声。因为做这个节目，这本书留给我回头去回味品鉴的时间和空间却是绵长而宽广的。关于整本书，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读书，这也是这本书要传达给所有读者的。读书最宝贵，书中的世界最美好，坚守读书之道的人最可爱。的确如此， 书籍是人的心灵之友，每个人都可以在某一本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又或者是看到梦想的自己，能够寻到自己心灵的慰藉。我想这或许正是作者要传达给每一位读者的东西。因为读书，男主人公 AJ 费克里，他的性格心理由阴郁晦暗孤僻而向着阳光多彩变化。因为读书，女主人公艾米莉亚知道自己应该选择精神上门当户对的人和他过日子。因为读书，小玛雅充满着灵气，能够和父亲心领神会的去做事，能够尝试着写作，那么的自信坚定。因为读书，警官兰比亚斯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生活中每一桩糟糕事几乎都是时机不当的结果，而每件好事都是时机恰到好处的结果。各位看官，是否能够由此感觉到一位不一样的警官呢？还是因为读书，走出书中世界，回到眼前现实生活，我们依然应该坚信，读书是最美好的事，书中的世界是最美好的世界。在焦虑过度的当下，我们是否需要放慢脚步，回归初心，去重新审视读书的意义，去重新寻找有效的学习之道呢？当代笔端最有灵性的女作家毕淑敏这样说读书：读书是在聆听一些高贵的灵魂自言自语。我们读书的时候，常常会会心一笑，那些智慧和精彩，那些英明与穿透，让我们在惊叹的同时念叶展颜。读书不需要花费很多的金钱，但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坚持下去，持之以恒，优美就会像五月的花环，某一天飘然而至，簇拥你颈间。全世界也都在共同捍卫和坚守着读书这份珍贵。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4月23日设为世界读书日。至此，我们刚刚度过这个世界读书日。一个持续阅读的人，一定是不断向上提升的。一个普遍阅读的社会，一定会持续变得更好。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该怎么读书呢？该选取哪类书去读呢？是精读呢，还是泛读呢？我想，每一个热爱读书的人，应该对自己有这样的规划：第一，你对什么最感兴趣？科技、商业、文史哲还是艺术？你的工作需要你掌握哪方面的学问知识？第二，你期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你需要自己胜任什么样的岗位？第三，你由此应该构建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明确了这样几点，就能为自己的读书归类选择。总之啊，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读书是让我们摆脱平庸的唯一捷径，它能够让我们成长自己，带动他人，可以让我们看到有趣、温柔和感动。朋友们，如果你一直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那么请永远保持这份热爱吧。如果你是一个工作学习特别繁忙的人，请尽量抽出时间多读一点书吧，让我们更多的看到书中的美好，让我们如男主一样，在生活中也遇到美好。
谢谢王迪飞老师 王帝飞老师26年的教学时光真的让您桃李满天下，您把青春热情一腔热血都奉献给了讲台和教育事业，时至今日仍乐此不疲，再一次感谢您为我们的节目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感谢您对我的支持与鼓励。王老师提到了世界读书日，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世界读书日全称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又称世界图书日。4月23日是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世界100多个国家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世界读书日的主旨宣言为，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在世界读书日的这个月，晨晨选择了这本关于书的书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看起来是一份巧合，但或许就是一种注定吧。世界读书日也好，读书观影栏目也罢，我们鼓励读书，读好书。汉代文学家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医愚。英国小说家毛姆则认为，养成读书的习惯就给自己建造了一座逃避人生几乎所有不幸的避难所。培根说，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也不是为了轻信和盲从，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但我们也要知道，读书不是竞赛，也不是炫耀，而是自己与作者的对话，自己与自己的交流。听到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把书籍或阅读过于神圣化推上神坛，或者嗤之以鼻笑其无用迂腐，都是错。不知不觉中，人生中一去不复返的40几分钟又这样过去了，希望今晚的分享能带给您持续的温暖。我很期待作者还能续写岛上书店，我在想象兰比亚斯接手后的书店是什么样子呢？会发生什么故事？小玛雅和阿美利亚后来怎么样了？小岛上人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来书店的人多不多？书店的生意如何呢？当雅各布走进书店，风铃奏出熟悉的音乐，一声沙哑的欢迎光临传来，这仿佛回到了故事的开头，所有画面与往日无异，像是一个轮回，又一个故事将会发生。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我们总会觉得有以后，其实或许人生的很多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没有那么多的以后。最后要感谢这本书，笔触简洁精准，情感细腻温情的小说，陪伴我们度过2期读书观影的栏目。岛上书店里有困惑和迷茫，有欢乐和眼泪，有爱，有亲情，有成长，有包容，有希望和梦想。有这样8个字被很多人提及，为书与爱不可辜负。所以去读书吧，我们读书而后知道自己并不孤单，我们读书因为我们孤单，我们读书然后就不孤单，我们并不孤单。书中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了那日我在湖边读书时写下的文字，一湖一椅，一人一书，阳光一米，清风一缕，波光粼粼，水声汩汩，有书相伴，岂会孤独？所以去爱吧，我们不是我们所收集的、得到的、所读的东西，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是爱，我们所爱的事物，我们所爱的人，所有这些，我认为真的会存活下去。愿我们在茫茫寂寞天地间，滚滚如烟红尘里，既可以去爱，也可以被爱。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
哎，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